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三公布的一份路透社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美国人表示，快速成长的人工智能科技可能危及人类的未来。民调发现，有 61% 的美国人相信 AI 可能对文明构成威胁，有 22% 的受访者不这么认为，17% 的受访者仍不确定。曾在2020年美国大选投给川普的选民中，有 70% 同意 AI 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当年投给拜登的选民有 60% 如此认为。生命未来研究所美国政策主任克莱恩表示，这表明大量美国人担心 AI 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当前时刻类似于核时代的开始。此前，该研究所曾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让强大 AI 系统的研发暂停6个月。本周二 ,ChatGPT 之父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也在国会作证，指出 AI 可能大规模破坏美国就业，传播选举虚假消息。美国政府防止 AI 造成的风险至关重要。据多家外媒报道，中共已通知外国使馆和国际组织不要在其建筑上展示政治宣传。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各国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在中国，有多个外国使馆张贴或悬挂了代表乌克兰国旗图像的标牌，有的展示出我们支持乌克兰或我们和乌克兰在一起的字样。中共外交部在5月10号的通知中说，不要利用建筑设施的外墙进行政治化宣传，以免引发国家间争端。在中共外交部的新闻会上，当被问及这一通知时，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驻外使馆和国际组织办事处有义务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日本共同社说，中共的举动引发了多国外交官的强烈反对，据信没有一家收到通知的单位拆除这些招牌。一位欧洲外交官批评北京的立场，称中共没有合理理由阻挠一个国家表达他的意图，他们不会遵守这一通知。欧洲各国领导人周三在冰岛首都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继续讨论如何让俄罗斯对其发动的侵略战争负责。此次会议公布了一项新的损害赔偿登记册，以便记录因俄入侵而造成的乌方损失与伤害，为索赔机制铺垫法律基础。会议还寻求解决其他问题，包括自战争开始以来，数以千计的儿童从乌克兰被非法带到俄罗斯或俄战区。德国总理舒尔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苏纳克等多国领导人在会议上强调了他们对乌克兰的支持。欧委会秘书长布里奇表示，已有40个国家签署了登记册，还有另外3个国家预计很快也会加入。拉脱维亚总统列维特斯表示，接下来欧盟要做的可能不仅是扣押俄罗斯的资产，还有把这些资产给乌克兰，让乌克兰进行重建。气候变化导致地表温度飙升，联合国周三警告2023至2027年几乎可以确定将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年全都落在2015至2022年间，但随着气候变迁加速，气温将进一步攀升。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有 98% 的几率未来5年中至少一年会达到创纪录的高温，而这5年整体来看也将是历来最热时期。2022年全球气温已比1850至1900年这段时期的平均温度高了 1.15 摄氏度，而2023至2027年每年预计比该时期温度升高摄氏 1.1 到 1.8 度。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警告说，未来几个月预期将发生厄尔尼诺现象，再加上气候变迁将把全球气温推向未知的领域，这将对人类健康、粮食安全、水资源管理以及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 美国国税局周二宣布，已经开发了一个直接报税系统原型，允许纳税人直接进行免费的电子报税，而无需使用第三方服务。国税局还根据《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向国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概述了他们运行自己的电子申报系统的可行性。国税局局长韦费尔在周二的电话会议上说，如果国税局在试点后最终实施直接报税计划，该报税软件将只是纳税人的众多选项之一，纳税人仍可以聘用一位值得信赖的税务专家，或使用纸质纳税申报表。官员们说，在审查国税局的报告后，财政部长耶伦已命令国税局对直接申报系统进行测试。负责监督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实施的财政部官员布拉奇福德表示，国税局将在2024年的申报季节推出试点计划。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